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马瑞琳去清真寺做礼拜时会戴上摩托车头盔，以便躲避门口的监控摄像头。他很清楚那些摄像头在哪里，因为作为宗教事务官员，他参与设计了追踪穆斯林信众的系统。从2016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强了所谓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清真寺拆除圆顶和宣礼塔，阿拉伯文字被禁止，18岁以下的孩子不准进清真寺，公职人员哪怕是退休人员去做礼拜都会受到惩罚。在新疆，这场运动演变成大规模拘押，超过100万维吾尔人被关进政府所说的在教育营，但在内地省份，镇压更安静，更官僚化，由像马瑞琳这样的干部来执行。马瑞琳在中国宗教事务系统工作了20年，他是一名处级干部，管理穆斯林朝觐，给党员干部讲习近平思想，设计监控宗教群体的数字化系统。但一次在带团去麦加朝觐时，他经历了精神上的觉醒，他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身份。他意识到他既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也是被压迫群体的一员。将近10年间，他过着双重生活，白天是忠诚的党的干部，执行着他不再相信的政策，晚上是秘密做礼拜的虔诚穆斯林。现在他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清真餐厅工作，他决定讲出他所见证的以及他所参与的一切。马瑞琳你好。
你好。
你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就是你什么时候到的美国，在那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2024年的2月初到的美国，之前是长期在中国甘肃的宗教系统工作，工作了24年，整整24年。
你最后一个职位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职位是甘肃省委统战部机关党委的专职副书记。
那是做什么呢？
这是主要是给党员做党务工作的。所谓的党务工作呢，也就是像我一直是给别人说的，给所有人说的，我就是党的祭司啊，党的宗教那个方面的祭司，是这样的。
对。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在哪里长大？出生长大，你家里面你是回民是不是？你家里面是不是宗教氛围是怎么样子的？
是我是在甘肃南部的一个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出生，在那个地方出生，然后一直在那个地方读完初中，后来我去的那个陇西读的高中，然后我家里面是世代是一个宗教世家，我的太爷呢是一个中国一个教派伊斯兰教教派的一个教长，所谓教长他们也叫的教主，是主要是负责教务各方面的，那让那个教派发展最壮大的一段时期，我太爷是这样的。然后我爷爷父亲基本上都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也是基本上大家都是碌碌无为的。
你能说一下你家里的宗教氛围是怎么样？就说你们家以前是这个是有宗教的传统的，但是到了你父母这一代，到了你这个你从小长大，你们去。
是我家里面是这样的，我爷爷那一代人呢，他是民族方面的这个特征很明显，宗教方面的特征呢，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宗教方面的那种意识有，但不是很强。比如说做礼拜这些，可能是受他的那种教派文化的那种思想的影响，他对这个做礼拜这方面不是很注重。但是他非常注重我们的这个汉文化的教育。特别注重汉文化，
就是让你们去上学
是吧？
要受教育，
是。然后我们那个县城呢，所有人都形成了一种，就是说没有人比这个家里面挣了多少钱，而反而比这出了几个大学生。
那是80年代嘛？80年代是
这样。是80年代都是这样的，到90年代那个地方，到9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都比的这供了几个大学生这样的，也有大学生，每家每户都有大学生。
对，
就是那么一个很落后，很最落后的一个地方。是我爷爷这一代呢，是这一个教派的头人呢，所以他的对这个教派的这种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也影响到我现在。但是到我父母这一代，因为长期经历了那个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洗礼之后啊，最后 变成对这个宗教上面不是很那个啥，氛围不是很浓厚
啊。
这个一直到我最后的这个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宗教氛围，一直到我自己的宗教觉醒了之后，反而我自己逼着父母去做礼拜干啥的这样。
就你从小长大，其实你们不太做礼拜的，没有这样。
很少，
很少，就是不吃猪肉，别的其实和汉民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有些习俗，比如说过逢年过节这些。元宵节什么八月十五这些全是一模一样的过
一模一样过、而且你那个县城是不是穆斯林的这个比例很高呢？
他那个县总共是13万人，穆斯林基本上聚居在县城，3万多穆斯林全在县城的。
哦哦，
是这样的。
哦，那就是不到一半人是吧？
不到，不虽然不到，但是穆斯林县城里面可能就是个4万人左右，但是穆斯林可能占了3万多。
哦，那很多了，
是
那70%-80%了是吧？然后你提到过，就是说你实际上对你的这个政治觉醒、政治意识影响最深的是你在高中的一些老师，你能稍微说一下吗？
高中的时候，我上高中的是在陇西那个陇西一中上的，陇西一中当时是90年代初，刚好经历了89的那个之后啊，有很多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全部。因为陇西中，陇西也是个比较偏僻的、比较贫穷的一个县，一些很优秀的大学生被那个强制性的分配到那下放。
他们因为八九参加这个，
他们因为参加八九，可能身份不好，这个当时的那个评价不好，强制性的分配到那块儿。他们就给我教主流的那个课本之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对共产党的揭露，那上课、就是、
他们说啥呀？
比如说共产党的这发家史，就是偷匪抢劫这些东西，全
在学在课堂里面公开就这么说，
那真的公开说，那时候很没有禁忌的。当时对我们这个从小戴红领巾长大的这个学生来说，那种东西全是一种赤裸裸的那种对人的这个视觉和听觉的一种冲击，对人的心灵各方面的，一直到我到大学毕业，到那个走上人生的道路，一直到这些年的觉醒。那些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而且你拒绝入团是吧？
是，我到大学里面进去之后，我高中的时候因为受那个思想影响，我没入过团，没写过入团申请。到大学里面进去之后，我那个班上就我一个不是团员。
哦。
然后我的那个，他们经常给我来做工作的时候，你如果入团了，我们这个团的团员的比例是全校最高的，就大学里面最高的，我那坚决不入，一直从来没入过。
哦
一直扛着跟那个团支部书记，我说你再说我就跟你干仗。
1999年是大学毕业是吧？
1999年大学毕业。
你毕业以后是被分配在哪里？
那不，他不是分配，他是那个甘肃省委组织部优秀大学毕业生的选调。
哦，
这是
你还是优秀大学毕业生，虽然你不是团员。
是不是团员，但是那时候也是阴差阳错的有些事情，是优秀大学生选调之后。在那个省委组织部，甘肃省委组织部直接从那个大学里面各大学里面选调的，从全国这个大学里面，我们那时候选调了70多个人。
那你就大学毕业以后，你被这个甘肃省委组织部给选拔，等于说你作为优秀大学毕业生，然后给你最后分配到哪里去？
他是这样的，他是省委组织部选拔完之后，兰州市委组织部又从我们省委组织部里面选了一部分，我又去兰州市委组织部参加了一个选调班。这个省委组织部的选调班是一个月，是市委组织部的那个选调班是可能20天。选调完之后，当时就把我分配到这个兰州允登县的兰州市允登县，秦川镇，当时秦川乡一个乡上。
做什么呢？
乡上他说是下去给我们所有的人分的，就都是乡长助理。其实是这是个虚名，没有说真正的事，给你给个下个文件乡长助理，就是你一个大学生给你分到那个乡上去了。
就什么都干，
什么都干，但是乡上去嘛，你乡上也不知道这人怎么安排，所以他有啥活了让你干，没啥活我们就当时比较自由一些，而且你乡上不去也没人说你，一两星期不去根本没人管你。
你在那边就说你当时其实离兰州还是有点距离的是吧？
90几公里，
在当时其实没有那么交通没有那么发达，基本上没有人会自己有车是吧？就是很难是吧？
刚开始的时候4个小时，后来高速公路通了之后可能就50分钟就到了。
对，你当时是你们那个乡政府里面的唯一的穆斯林，你吃饭怎么解决呢？
吃饭自己做了几天之后，他们每个人过来之后看，哎，我这个回回做的什么面，那个我感觉特别那个感觉
就是你别他们有食堂是吗？
他们有食堂，就我一个人。
他们都去吃食堂，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做。
哦，在宿舍里面是吧？
大家都来参观你做的什么，然后我后来是不做了。
像怪物那么看。
是，那都很怪异，人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不做了。
你不做你怎么吃饭呢？
我就在这个外面有个小小的一个清真的餐馆里面，我就一直在那夹子吃。
就是别人都是一起去吃饭的，就你一个人是？
对，我大部分我还是吃方便面的。
哦，
所以到现在我看不见方便面，我就碰都不碰的。那几年吃伤了。
哦，
我成箱成箱的拿回去吃。
那你像斋月了这种时候呢，你怎么办呢？
斋月了，长期在这个民族的基因里面，可能我个人的基因里面也有那种把自己隐藏住，反正白天不吃饭嘛，就这么一回事儿。
他们也没人觉得奇怪，
没人也知道我在那块斋戒的这个事情，也没人知道，
嗯、
我也不说，大家都不知道。有一次嘛，那个当时我那个乡上那个架的煤炭炉子，我害怕那个煤烟把我晚上打到里头，因为我们乡
是
出了、
哦、是宿舍是吧？
宿舍。
嗯，
出了一次事故，从那以后我冬天都没生过炉子。
天哪，那都零下十几二十度、
那零下二十几度，零下三十度，那个地方很冷。
对，
风沙又大，然后我是晚上出去开斋的时候，吃开斋饭的时候，在那家吃完之后，早上因为那家子不开，然后我带了一个带的，每次都带着一锅一盘那个饭盒嘛，一饭盒那个面片回去了，到早上那个面片冻得一坨。然后我吃那时候感觉到特别委屈啊，那一次确实是感觉到委屈，吃着一片一片接着呢，我说这人生活怎么成这样了？那时候已经在乡上工作了两年多的三年了，哎呀，这生活就干脆是无望的。
嗯，
一边哭一边就做祈祷斟酌啊，我怎么你给我给一个好一点的生活吧？这个生活太苦了，我不想在这儿工作。
对，
我确实是那天边哭边做祈祷，然后。我说你给我给一个，我还是想的好，这说一个好，给真主说的话嘛，说的好，说好一点的词儿。
嗯，
我说你给我分配到一个我们为穆斯林做贡献的个地方去。
哦，
我
你真的是这么说的？
是这样的，我
你想让真主觉得看到你还是有诚心的，
啊、
是吧？
是这样的，当时根本、根本对这个宗教上一点也自己也不懂。
对，
就想着这样说，
但是你觉得是受委屈的？
是很委屈。那边吃边哭边做这个祈祷。
那。2004年的时候，你调到了省城，调到了兰州。你能说一下，就是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时生活发展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是当时调的时候，我是作为全省的这是第二波选调生里面的第一个推荐的，他是我，但是所有的单位都是好多单位，像团委这些好单位、财政厅这些好单位，他不要，借口是哦，这个回族说跟我们一块吃饭不方便。当时我们自己也觉得，哎，吃饭不方便，我们也不去。那个在
哦，就这么就这种，他们会这么说呀？是明着说的？
就是明着说的啊，就是那个选调的那个大家都坐在一个会议室里面，这选调，你每个人陈述一下你自己。说完之后，各单位都说呀，这个他们第一个给各单位推荐的是我，
嗯，
然后都说这个我们单位不要，说那个啥吃饭不方便。
哦，也这样的一个理由。
那是
吃饭能有什么不方便的？像甘肃这种的地方，不是有很多的回民吗？
是回民很多，而且清真餐饮也很发达。
对呀、
啊。但是他们觉得这吃饭不方便。
那你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我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都很不自觉的，一直想不，根本没觉得任何问题。这觉得人家这么说也应该着呢。
对。
可能是对着呢。
哦。
然后最后弄来弄去就分配到民委去了。
民族委员会
是吧？民族事务委员会那是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因为把少数民族
就很自然的，他们就把你就是、因为你是个回民，就把你分配到那去了。嗯，他们那边也会接纳你是吧？
是
也不会说你是一个回民如何如何。
那里面回民还比较多。
那你当时的工作是什么呢？
然后当时工作过去之后是在伊斯兰教处，主要是第一个是伊斯兰教处做那个一些动态的事，就是、说是哪个地方发生。教派啊，伊斯兰教里面发生矛盾，这种协调矛盾、处理矛盾的，再一些是就是防范境外的这种，是所谓的极端思想。
你们怎么防范呢？
但是那个地方都有那个公安安全的那种简报通报员，在一个清真寺里面，大家都能有的时候都能听到信息，这种收集上来的信息有。
你会去做什么呢？
我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写材料，那写的所有的材料都是我一个人在写。地方上我很少去，但是他们到我们这儿有上访的来，我坐在那个地方给他们调解，这哪怕他调解我，像我们能调解什么？基本上都是作为我来说，那也是到现在来说，我觉得那是方法是正确的，就是说把他先放一放，先让他在那个地方缓和一下。这来了，大家都和稀泥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政策，在那个地方你没办法，那种矛盾没办法调解。
嗯，
你给哪一个拉偏架都是不合适的。
对。 对，那比如说防范这个境外的这种的思想的影响，你会做什么就具体的？你会去监控啊这些东西？
那时候监控的手段没现在这么强，现在那时候全靠公安和安全上的那个简报。
哦。
他们的简报来之后，我们就给各地发那个通知，然后让各地下去一个清真寺里面去做工作。
对对。
这些人不让来，或者是这些人来了之后，把这些人就好好看的给送走。如果实在不听话，就由公安出面把他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这样的。
采取什么措施？
那采取拘留啊，什么强制，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强制驱逐出境，哪怕、
哦、都有的是吧？
都有的，反正是最起码是要从甘肃赶出去。
哦，对。
让你在甘肃待，你哪怕到北京到其他省去，你去我们不管。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如果您还没有订阅不明白播客，记得在 YouTube 油管、Substack 和播客平台上点击订阅。我们在 Twitter、IG、Blue Sky、茶毛巷和 Telegram 电报上也都开设了账号，欢迎关注，这样您可以第一时间听到和看到播客。长期关注播客的听众，也希望您可以给我们捐赠，捐赠链接在节目的 show notes 里和网站上都可以找到。不明白播客即将走进第四年，每一个关注、每一笔捐赠和每一次友好互动，都是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们希望能一直陪伴大家，在这个黑暗、混乱、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发出光亮和温度。那你2006年的时候被提拔为伊斯兰教处的副处长，
那不是2006年，是他是一级一级的才上任。2006年是科、副主任科员。
哦，副主任科员。哦，那你是2011年当处长，你是哪一年？
2011年当副处长的。
哦，当副处长是吧？那你能不能说你那时候典型的一天是什么？就是你具体做什么工作呢？
这当时我那个处里面在伊斯兰教，2004年到2008年这期间我特别忙，那时候我因为处里面人数很少，我一个人
又年轻，
你说又年轻，在一个长期在乡上没干的是没怎么干活，那时候感觉浑身都是干劲儿。我是把自己的铺盖被窝全部拿到办公室住着呢。
哇！
有一次一星期，我是把他的所有的档案，那些历史的档案全部看完了。几柜子档案我全部
就明伟，就是好多年就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都给他看了一遍。
干劲儿特足，
嗯。
再一个那时候也没对象，也没啥，这个、也没女朋友，就这样。到乡下你找不上女朋友的，上来了之后虽然介绍，但是你还顾不上谈对象，就这样一天。
就你那会儿是你想要被提拔的一个想法呢，还是一个什么想法呢？要这么努力？
是一种长期那个在乡下的时候好好的没干什么活儿。在那个地方去就是一种
你还想干点事业，
是事情一直想干事业。
嗯，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说你想干的这个事业到底是什么呢？
没有问过，当时从来没问过这些东西。
嗯，
当时因为觉得这就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事业。
嗯，对，
就跟普通的人其他的人的那种工作都是一模一样的，上班做，就是把这个事情想干好，干得完美一些。
嗯，
有的时候晚上自己写材料的过程中，突然间想到一两个新词儿，写到那个材料里面，写到那个文章里面。自己很兴奋，能兴奋几天，
特得意是吧？
特得意。
那你2008年的时候设计了一个系统，你能跟我们说一下是一个什么系统吗？
当时是我们那个宗教局和民委分家了，原来是民委和宗教局是同一个单位，当时是分设了之后啊，我分到那个宗教局了。分到宗教局当时就想着是有些宗教工作嘛，那时候思路还比较活。再一个我对这个电脑这一套系统比较了解，我想来想去花了可能有个两星期的时间，我写了一套宗教工作信息化系统的这个构建方案。
嗯，
这当时提出来之后，我们的那个单位是宗教局就给我拨了一笔钱，就让我建这个东西。然后我第一个想法是我先把这个地理按照现在的这种地理信息系统的这种，就是把这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标注在这个上面。
是只是清真寺呢，还是说所有的？就比如说这个
教
堂啊，什么那个藏传佛教的这些寺庙。
藏传佛教的寺庙，包括那个地方的一个土地庙，这些东西都有。民间的所谓的现在土地庙。
那很多的，甘肃特别特别多。嗯。
是甘肃很多，然后就想着把这些全部标注出来。
就是每一个这个寺庙的清真寺的它的这个具体的
地址
是吧？
地址啊，地理方位，然后是路怎么走。然后是反正 现在
就那会儿还没有什么那种的电子地图呢，是吧？你这都说的特清楚，
我说的我已经是到电子地图上已经是标注的这些东西我都有了。
嗯，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这个数据库里面你还标
了什么？数据库里面包括这一个，比如说这一个清真寺的这个里面的教职人员有多少信教群众，他的那个地基是多大，这建筑风格是什么样的风格，哪一年建的，这些东西全部最基础的东西都有。
还有什么联系人了什么之类的，
联系人
了
都有，那司管会是怎么样选举的，什么时候选举的，这个包括现在的这一套完整，当时设想的是确实是很完备的一套系统。
对，你当时这个想法就是说你觉得你做这个数据库的目的是什么呢？会能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呢？
我觉得当时没想更多，就想着自己有这种想法，别人没想到的这种想法是自己感觉挺牛的。这方面纯纯是从工作方面来说，没有个任何说是这个会变成好事变成坏事将来怎么发展，没考虑过。
但你是觉得这个是来管理
是
吧？
是从管理的这方面，
就是可以提高效率是吧？
是，
你是纯粹
是一个提高效率，再一个还说实话是有一种要把这个管起来的那种想法，因为
也有是吧，
有在那个体制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就感觉他的松松垮垮的没人管，我想着把这个管起来。就这种感觉，
其实还是有点这个小雄心壮志的一个小官僚，可以这么说吗？
是那种确实是那种，可能更多的是想把它管起来的那种。
对对对，
要不然
你说管起来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所有的我宗教局可以去了有更大的权限，在那个地方就是管起来就是权限更大了嘛。
你能干什么呢？权限大的事
去那个地方的，包括这教职人员的任命，所有的我一清二楚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地方上的个别具体工作的人清楚，我上面的人根本不清楚。
对。
然后，如果我那个系统建立成功时，我上面一见那个局长坐的那个宗教局长或者某一个干部坐的鼠标一点，坐到办公室鼠标一点，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包括当时就是想着装摄像头这些东西。
当时已经想的，你已经说了要装摄像头。
我在那个啥里面报告里面就那个设想的报告里面已经有了。当时就是我做了三个月，启动刚启动完之后，因为我的工作当时也特别忙，在办公室的还有其他事儿，来了一个新的，来了一个技术上更好的一个人，给那个让那个人去做了。那个人断断续续可能做了十几年才把这个做出来。
对，但是这个系统你觉得后来的这个数据库实际上是和你当初想的是挺差不多的，是吧？那你想到这个后来这个数据库后来都被用来做什么呢？
那没想过，那个纯粹没想过，纯粹如果当时如果是有那种超脱的那种想法，有那种那么超前的想法，我可能是不会做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当年那几年升职那么快，当时就什么都没想。
你就是想做事儿。
就是想做事儿。当时也没碰到这个，自己也想不到这个是什么这个身份啊，这种焦虑啊，这种东西没有过。
对对，
大家都觉得一样，这每天出去吃吃喝喝的那种场合里面。
就你当时在这个甘肃省委里面，你的这个社交圈是怎么样？你周围的人？
我的朋友里面没有穆斯林。
没有。
没有，我的
全是汉族。
最好的朋友全是汉族。
哦。
我的都是其他单位的，都是跟我一块选调的汉族。没有一个回族，就我一个回族。
你当时你也不去清真寺，
我很少去清真寺。
你抽烟喝酒吗？
抽烟喝酒，跟他们一样，要不然那个圈子里面融不进去。
但是你们去吃饭还是去清真馆子是吧？
不清真的里面去，我根本吃不下去。
啊，
所以大家都可能是比较照顾我。
但是可以喝酒。
可以喝酒。当时想不到这个跟宗教有什么关系的这个。
哦，就都根本没这个意识，
没这个意识，反正。一直像抽烟喝酒那有个依赖上之后啊，给自己会找好多的借口，说这个合适，我就是暂时的这种，但是心里面的那种负担还是有。你比如说我抽烟喝酒了之后不敢出去看见熟人了，我还是感觉到很害羞，很不好意思。
那你能说一下，就说你第一次去麦加是什么时候呢？
第一次去麦加是2004年到2005年的这个。跨年了，那年的是
个跨年的朝觐是吧？
啊，
哦，那你就是刚调到这个名委就去了，
刚名委就去了。
哦，
就那年去之后，我就突然间想起了我那曾经还做过一个这个，做过一个这样的祈祷，确实在那个麦加街道里面当时做的，想起了这事儿，当时哭稀了，在那个地方做的。
哦，你在麦加哭的？
是啊，哭的一塌糊涂的，那个想起来。 人生你根本想不到那个，你往前几年你根本给上几个脑袋你都想不出那个人生的轨迹会发生那种变化的。
那你回去04年回去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哎呀我要做一个穆斯林，有这种？
是，我当时戒烟戒酒。
是吗？
是戒了四年，戒烟戒酒。
哦，真戒了。
真戒了，戒了之后，后来那个宗教就和民委分家了，又遇到那几个关系更好的。
嗯。
现在这一帮人可能都是在更高的岗位上。
嗯。
关系特别好，然后吃饭经常一块吃饭嘛。吃饭大家都喝酒，我一个人不喝酒，最后他们说哎呀你不喝酒不行，你要少喝一点、
哦、
就这样慢慢的又开始了
是吧、哦、就是你还戒了四年是吧？
戒了四年，第一次回去之后戒了四年。
那你能说一下，就说你是一直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一直到你2008年做了这个系统，就是那个数据库、
嗯、
然后你在什么时候就说你对这个系统或者对这个 system 我们说有开始有一点点想法的呢？
开始有一点点想法，就是我2011年我有了第二个小孩之后，那有了第二个小孩那一段时间，我对这些所有的东西让我很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我两口子无意中有了之后，这是流产还是干怎么办？
嗯，因为你们俩都是公职人员，
都是公职人员，只能生一个。
哦，
当时的计划生育还没放开。
就是穆斯林也不行，
那不行，不都是公职人员，只能生一个。
嗯，
但是当时呢，又觉得这舍不得。那一年是最痛苦的一年。你想了，第一个当时的计划生育是惨无人道的，生的一个小孩之后没有任何身份，他呢在那个国家连人口人的那个序列里面不算。
对，这是让我不能报户口是吧？
不能报户口，你任何工作将来跟你没关。没关系，这是让我最痛苦的。我一直在反思，这国家怎么成这样
的？你们能生这个孩子是他们怎么能瞒了下来呢？
当时我其实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我老婆那年正好考上那个中南大学的博士。
哦，
她在那边是读博士的时候，
在湖南，
在湖南那个导师又不管你，当时的学校又不管，这边的单位他已经脱产了。
嗯，
所以没人知道。
就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个你就觉得这个系统有一点不太对劲吗？还是怎么样？
是，从那时候我觉得这个系统的，当这一个皮鞭，当这一个棍子落到你的头上的时候啊，
嗯，
当这一种惩罚的这种东西恶落到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开始慢慢的反思它，你开始慢慢的认清楚它有多么的邪恶。
你那会儿就有这种想法吗？
是有想，已经开始完全认识的这种邪恶的东西开始有了。感觉能感觉到他的邪恶。
嗯，但是你还是在那个系统里面。
当时在那个系统里面，当时这个系统对我冲淡的很大，当时我的那个升职又比较快。
嗯，
我一到时间就给我升职，一到时间就给我升职。
而且11年时候你正好提拔了副处长，
对，
是不是？
又提拔了副处长，对这种冲
淡。然后还又生了二胎。
是
啊、
嗯、二胎之后又把很快就通过熟人把这个户口又报上了，这事情都解决了。
嗯，
解决了之后，这些东西对我又是一个冲淡。这个要不然的话，当时可能很多事情可能有当时就发生改变了。
嗯，
一直到2015年之后，我宗教觉醒了之后，我去彻底的才把这个事情。
2015年发生了什么呢？
2015年我去朝觐，那一年朝觐对我的改善比较大。那个因为朝觐的那个地方去，我对朝觐、对这个伊斯兰教、对这些人生有了一种新的一种感悟。全新的一种感悟。
你这么说比较抽象，就是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第一个是那年的那个踩踏事件，我对这个生命啊这些东西。
就那年的卖家的
踩踏事件，踩踏完之后，我是作为一个全中国的几个人之一，我们在每一个医院里面去辨认尸体。
因为你是带团的是吧？
是
你是
而且我对那个卖家那个地方特别熟，几个医院里面我跑着去每一个医院里面去。
你要到停尸房里面去看，
直接就是
去认人是吧？
太平间那个抽屉拉开之后，一个尸体一个尸体，我就
看是不是中国人。
是，他身上、
哦、
那些人身上没任何标志，你只能通过他的面部的那些东西。
哦，对，因为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
是
不是？
啊、
哦。
然后那个面部，那年我发现，这个全世界的人不管什么人种，全世界的人死亡之后的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是吗？
那个特别难分辨的。
嗯、
哦。偶尔我们通过他的胡须的这种留胡须的这种状态啊，后来。他这个辨认多了之后，慢慢的能找出来。我们也那年找了，只找到了一个。那年中国人踩踏的不多。
嗯、那和你这个宗教的觉醒有什么关系？
那年可能一个是也是40岁了，年龄也大了，
嗯，
再一个就是那个对那种生命的那种东西对人的冲击啊，就那种太平间里面进行那种冲击，对人对这个生命的这种东西重新思考了一遍，
嗯，
整个在那年整个是一种思考的状态。再一个是，也就是感觉那周围是很光亮的那种状态。
什么意思呢？很光亮的。
我就觉得最近我们的这个穆斯林的这种术语来说，这是真主对你的一种引领，真主给你一个光亮的东西，让你得到了一种这种引，得到了一种光吧，这就是说。
就是你觉得有光打在你的脑门上。
是我一直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一直我的世界是一片光明的那种。
哦，就这一年你走到哪你就觉得你脑门上有一束光。
整个一个朝觐期间就是那种干劲十足，而且我那年干活干得特别好，感觉这个团里面的任何事情我干的到我的手里面得心应手的。
就比如说什么事情你说的，
比如说分团，比如说供餐，比如说引领那些人的多太多了，每一件事情我就觉得。
那年有大概有几千人跟你一起去，就是甘肃的代表团。
甘肃2400多人，那年是2400多人。
哦，对对。
2400多人的吃喝拉撒，我是一直精力特别充沛。
嗯，对。
我就一天睡3-4个小时，就出去又看见什么东西我干什么，
嗯，
看见哪个地方不合适，而且我去检查那时候大家都带饭，我就害怕是那个食品发生食品问题。
对对。
我挨个的房子里面进去之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拉开冰箱，一个一包一包的看着他们带的食品，一包一包的去闻，
这么细致啊？
那是，那就害怕他们都有点舍不得，
嗯，
稍微坏了舍不得，我看见不对我就给他扔掉。
你虽然就说是一个干部，是个带团的干部是吧？你们甘肃我看有什么甘肃朝觐代表团还是甘肃朝觐团，然后你是带团的一个干部，但是你那会儿你觉得是管他们还是去服务他们的呢？
我从来一直都是服务，刚开始的有一两年。我因为去了13次，刚开始的2005年到2006年，这两年，还有个2009年的那一年，我是感觉是那个我是去管理，
嗯，就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当时啊，这个乡镇干部的那一段经历，给我的也是不是一件好事情，他把我训练成那种跟群众之间的跟普通农民之间的有那种隔阂了，
嗯嗯，是个对立的关系，
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是一种看见之后，反正就感觉
你会怎么管他们呢？你那个时候就说哦，会骂，
会骂人，会跟人吵架，会那个啥，
骂他们什么呢？他们做了什么会你会说他们呢？
比如说他们挤车啊，干什么我都会去了。管理去车上跟人的直接的发生冲突，这些都有。
哦，你说你们不要急或者怎么，
不要急，就这些不要急。那时候那个大家那个群众有好多人从来没出过门的，
嗯嗯，
上车干什么
就比较着急。
我是很着急的，
嗯，
而且我那个脑子里面一直那种秩序感，就现在共产党的那种秩序感，嗯，
秩序感
啊，
嗯，
他就感觉到啥井井有条是感觉特别好。
哦，
就是那现在感觉那是就是长期是受那个训练的结果。
但是2009年以后，你到了2015年了什么的，你就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了，只2015年之后，我纯粹是成了一种服务型的了。
嗯，
我觉得我自己多帮，哪怕给那个人路上走着看着他背的那个包比较大，
嗯，
我背着给他帮着他背一会儿。
哦，
有些看着老头
有这样的共产党的干部吗？我不得
不
问，
不多，而且我自从我当上那个，自从我后来朝觐团，我一个人说了算之后，
嗯，
我是不第一个是批评干部，
嗯，
干部哪一个我给他安排的工作去，比如说给群众去打饭，必须你到群众的房子门口你去了打，他干部给打，不是说，嗯，群众在房子里面坐着等着，然后干部拿过去给他打饭，
嗯，
饭打得不好，我看哪一个做服务的不好，我会批评，
嗯，
批评好几次的几个干部给我抗议说我们不是那个啥群众的保姆，我现场我就会批评你这那个啥幸运者，这一次的经历可能成为你一辈子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一辈子你们一辈子吃拿卡要，对群众的那种吃拿卡要。你干了多少的坏事到这儿来你
这么跟他们说吗？
是，啊，
干了多少的坏事
是啊，你我哪一个没干坏事，那个地方那些人都是那个临退休呢才去的那种人，
嗯，
都是顶坏的人。
我们再回到就说你2015年，嗯，你觉得你是有一个这个 awakening， 就有一个觉醒，然后你觉得有一束光，然后你看世界，然后看你的工作，看你的人生， 是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吗？
不一样了，确实不一样了。然后第一个我回去之后把这个烟和酒彻底的就戒掉了，
嗯
从那年回去之后戒掉之后，然后我是学习 然后我是开始做礼拜，第一个是做礼拜，
一天五次。
当时从一天一次开始，
哦，
因为五次当时那直接五次我坚持不下来，
嗯，
我是慢慢的一次，到后来第二年开始两次，到第三年开始全部做上，
哦，
然后我是学习，开始学习，
嗯，
开始学习伊斯兰教的这些知识。当我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些书本拿出来之后学习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伊斯兰教的这一个知识像一个一座看不见边的一个大山一样的，是一个风景很美的一个大山。你走到那个大山底下，你才感觉你自己的渺小。
嗯，
那一年的朝觐，我确实是最感觉最那个深的是我自己的渺小。在朝觐的那个季节里面去，你感觉感受最大的就是你自己的，像一粒尘埃一样。
对对，我看着那个照片也
是
那种的。
嗯，
转来转去那么多那么多的人
是
吧，嗯，对，
两百多万人同时挤在那一块，你感觉不到，你感受你像时刻你像那个在空中看你自己一样，你就是那个地方的一粒尘埃。
嗯，对，
你什么都不是，人是人内心的那种狂傲和狂那种共产党给我多少年的那种就是狂傲，就是那种东西，
觉得我是当官的，
就是当官的那种骄傲，那种东西荡然无存了。
你说那时候你2015年的时候，你觉得有光打在你的脑门上，你看世界都不一样了，然后看你的工作也都不一样了，那你看到了什么呢？
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这个跟同事的格格不入，我看见我这种工作的原罪。
原罪是什么？
就工作本身就是目的是在一个罪恶的目的出发的时候，你干什么都是坏的。
嗯，
只有不干的时候，你那个罪恶才小一点。只有你在体制里面待，我那年就从那年就开始看见这个东西了。
你这罪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
把这个共产党的所有的要管世界的一切的东南西北中，全是党的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下，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占有欲。
嗯，你那时候那束光打到你头上的时候，你是怎么看自己的呢？你是觉得你是站在一个什么地方看自己吗？还是看这个世界？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第一个是站在一个高度上，站在一个维度上，我在看自己。
哦，你真是觉得自己是那么有灵魂出窍的，这么俯视自己吗？
我一直在俯视自己。
哦，真的。哦，
我一直在看自己在干什么。
嗯，你
第一个是自己在干什么？
对，
自己的这些年干了什么？
你能说下你当时觉得你在干什么？这些年都干了什么？
比如说你这抽烟喝酒，为了维持这种大家的这种关系，一天跟那个酒厂商，一天跟那些所有的邪恶的事情都在那个酒厂上在发生。
那你做的具体的工作呢？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具体的工作有问题啊？那你当时你管理一切那些新教群众这些，你犯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你要所有的东西你要管？
嗯，
你不管他不行吗？那会儿是在一个编织笼子的一个过程中，
嗯，
它是拧螺丝的，慢慢拧螺丝的一个过程中。
嗯，
你不断的发现那个螺丝在紧，不断的所有的这个手伸的越来越长。就比如说清真寺，第一个人，你清真寺里面的这个请这个阿红主持教务的人员，第二个是这个要党管。
哦，谁来当阿红？
那到后来，现在这谁来当阿红，绝对宗教局要说了算。
哦，
然后是刚开始的时候，群众自己那个阿红是自己请的，因为掏的群众自己的钱嘛。
嗯。
你政府一分钱不掏，
嗯，
然后后来政府给这些人给的一个月给的100块钱的补助，就谁当阿红，我一个政府给你给钱，
嗯，
给钱了你就听我的。
比如说要听他们做什么呢？
比如说最荒唐的一件事情，现在的那个，阿红讲腕子，就是这个剧里的是个就是演讲一番嘛，
嗯，
演讲一番，最后他要说感谢伟大的祖国，感谢我们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这话你要加进去。
哦，以前是没有的是吧？
以前没有，现在要给党要表忠，要尽忠。
哦，以前就一般来说结尾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感谢真主啊，
感谢真主给感谢那个啥祈祷一番嘛，就让真主赐福我们的家人，赐福我们的这世界和平，就这样的。
嗯，
但是到现在他要赐福我们的，有些甚至是赐福我们的，祝我们的习近平怎么样了？
真的吗？
真的，
哦，
我听过
的。哦，
那个我听过
的。那还有就比如说这个阿訇的人选，他们当时已经开始要介入了，
是
吗？是
阿訇的人选，这个阿訇原来是清真寺自己培养的，
嗯，
到后来慢慢的到现在是今天是全部由政府来培养，
嗯，
政府的经学院，
嗯，
经学院那就是个我一直说那是个职业学院，那不是那个啥，不是。跟伊斯兰教没啥关系，
是一个宗教的，
不是一个宗教的，是职业学校，就跟蓝翔技校一样的，他培养的就是那些人。
嗯，对，嗯，
那里面的那个课程里面，宗教课程只占45%或者多少？
嗯，对，
其他都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党的这些东西。
那你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你看到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情，还有什么事情你当时就觉得，哎呀，我以前做的这个事情不太对，我以前做的那个事情不太对，你能再给我们两三个例子吗？
2015年第一个我觉得不太对的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宗教信息化系统。当时我已经看到它的危害了，因为习近平管控的对这个社会层面上管控的越来越细。
你说2015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他们这个已经开始在用这个系统了呢？
2015年他们那个这个系统啊是全国推广开了。全国推广开之后，对那个清真寺的，比如说是这个清真寺的这种建筑整个风格全部录进去之后，它就成了一种定格了。政府再不允许你动了。而且好多清真寺，你说拿那上面的瓦片坏了做啥维修，你这个因为照片这些录入了之后呢，你要报批这些东西，手续很繁琐。
对，
这新教群众处处受限。再一个是那个摄像头架上去，这个
也是那会儿开始架上去了，
开始慢慢的开始布
置，就联网了是吧？
联网了，联网了之后，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小孩不能入寺的这个，因为这个清真寺里面本来就是清真寺本身就是一个兼具社会化的这么一个功能着呢，小孩清真寺里面进去，家长没人带的时候，
就以前是小孩是可以放学了就去的是吗？
是啊，
就跟。像美国这边就是教会他们也有这种的，
是以前小孩假期里面家长都是外出打工，然后白天不在，就小孩全收到寺里面，是就是给他第一个有饭吃，第二个是就是辅导文化课程，第三个还可以兼具着给你教一些这个清真的这些穆斯林的这些习俗啊这些东西。
对但什么时候开始就不让了？
这是从具体的是从2016年开始就是
这个伊斯兰教中国化开始了是吧？
在
2015年你开始有了一个这种的宗教思想上的这个觉醒以后，你开始祈祷，你那时候怎么处理就是说你工作和信仰上的矛盾呢？
其实像我们这种人其实可能是伪装的也比较好，跟出去之后我知道很多这个体制内的跟我一样的有很多人也是这么伪装的，就是不光是穆斯林，这个藏族、蒙古族，这都有呢。在体制那个出去，我不讲，我这个白帽子一摸之后，我谁也看不出来我是个穆斯林啊。我说话的时候尽量不说我这个宗教方面的事情，但是内心的那个东西一天比一天对这个事情憎恶。再一个，最主要的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这个身份的焦虑上就开始，网络上就开始出现一些对穆斯林的攻击。对伊斯兰教的攻击，
就2015年的，
2015年开始了。2015年开始，这也是配合着新疆的这个集中营的这些。
你觉得是这样子的？
这是有人有目的的开始的。
当时这种网络上的慕黑都有这种言论，都是一种什么样的言论，让你觉得你有引发了你身份的这种焦虑呢？
引发我身份的焦虑，第一个是这种言论怎么能发出来呢？以前是根本发不出来。
是吗？
以前这种言论，即便发出来几分钟，我们的一个投诉也就没了。
你们可以打电话去。
我投诉了好多东西，只要我看见。
你投诉过？
投诉过，我投诉过好多。我有的时候我没办法，我就以我宗教局干部的身份，我说这个不行，我给他那个啥投诉过去，我自己写一个那个电话记录或者什么东西，我盖个章，然后给他把照片。
你真的干过这种事？
很多。
就是在微博上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我可以投诉，很快就是删掉了。到后来我发现这是根本是人家根本理都不理你。只要你反对人家的，而且你自己维护的那生意，你一出来就跟你说了，我好多人辩白，我们不是这样的，这种生意很快就被删掉，这个帖子就很快就删掉了。你或者你跟人家对骂一句，你自己的过去甚至派出所可以找你的麻烦。
但你没有这种麻烦是吧？
我是没麻烦，我自己也很小心，那个地方我这种对骂的这种事情我不干。
对，但是你干过，就是说你去等于说去打电话，以这个宗教局的这个
一打电话，我自己发个那个投诉的那种东西，给他照片拍过去，这个我的那个记录电话记录有，我的章子盖着呢，公章，因为
就2013年的时候，你可以去反映这个问题，这个言论就会被删掉，
很快就是这帖子就删掉了。到2015年之后，这帖子没办法删了，这是一个让人很吃惊的事情。然后网络上那些什么话越说越难听。就是这种慕黑的这种让你滚回中东老家去了，
就是让穆斯林滚回中东老家去。你听了这个话什么
这个话让我很焦虑，我这个滚回中东老家，我怎么突然间一夜之间就不是中国人了？这个我的老家到底在哪儿？然后我自己查我自己的族谱，就是查出来就是往上七八代人全是中国人，没任何一个外来的一点血统都没有。
对，
然 然后我又自己一直看书，自己越看书越找这种东西，身份的这个焦虑越严重。
嗯，
而且越到后来，这种很明显的感觉，你自己已经自己感受到自己沦为这个二等民族的这种看出来。以前我看不到，
你以前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以前没有过。那几年我就明显的看见了。
嗯，
已经沦为别人说什么是你就是什么，别人怎么羞辱你，你还得忍着的那
是。那但是你在机关里面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是不是？
机关里面你反而你是主张这种东西的。
嗯，
你说你当时一个小女孩，就一个穆斯林的3岁嘛4岁的小女孩，在网上读了篇《古兰经》，那是很正常，谁家的小孩看着很可爱，从小背诵的比较多一点。
嗯，他把这背古诗一样的是吧？
背古诗一样的背。背三字经可以，背论语可以，但是那小孩背了古兰经，把这发到网络上，就说是这从小灌输宗教极端思想，整个把甘肃就那个，把甘肃各个清真寺、各个地方的学校、各个幼儿园全部一个查了一遍。
哦，这样子。
嗯，
那你当时作为这个宗教局的人，你怎么
内心很不爽？
但你不会说什么是吧？
这说你也没声音，你的声音发不出来，
哦、
而且你发出来
就是他们也不征求你们伊斯兰处的这个意见
吧。那我不敢说呀，这东西你当面你不敢说，你说这、哦、不人家习近平或者谁中央统战部已经批示了，
就你会觉得很愤怒是吧？
是很愤怒、
哦、
跟我一样愤怒的人很多，少数民族的这干部都在愤怒。
你知道吗？你们私下里面会说吗？
私下里面都在说，但是这面子上谁都不敢说。
那你开始做祈祷，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怎么做，尤其你在办公室里面怎么做
啊？办公室后来是，
也许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你们穆斯林一天做5次祈祷 是不是？
做5次祈祷，然后早上的那个晨礼嘛，我在家里面做掉了，
嗯，
做掉之后，然后第二次就是中午的那一番，我是一般到，尤其到后来我在省委统战部那个省委的那个大楼上之后，那是省委那楼上省委书记这些都在那个楼上呢。那个楼很气派的一个楼，我单独的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其他人都是几个人一个办公室，我自己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嘛，我是找了一块毛巾，
嗯，
我把那个我的一块地板擦得很干净，然后每天中午大家12点钟的时候去吃饭，我是12点钟开始睡觉，我基本上不吃中午饭，然后大家回到那个吃完饭1点多就每人那个。楼道里面你就听不见声音了，我一听着没声音，我就出去在那卫生间，卫生间是公共卫生间，进去洗一下。
那个祈祷之间是要洗的，
洗的很麻烦。你这个洗、最麻烦的是洗脚，你就每次还要洗脚。然后我自己在房子里面放了一个盆子，拿着这种矿泉水瓶子，
嗯，
拿着矿泉水瓶子洗一洗脚。
嗯，
洗完之后我自己门关着，门反锁上之后就开始做礼拜了。
你都要反锁，你要确认吗？你第一次做的时候心里面打鼓吗？
打鼓。没打过那个，因为我知道门锁，他没人进来。但是有一次我忘了锁门了，那个我的那个下面的一个小孩进来，我因为刚好这个叩头下去，
嗯，
然后他进门推开之后，我说：“哎，这个什么东西掉？你看这，你帮我找一下。”
真的，
真的，挺尴尬的。
对你还有忘了锁门的时候，
忘了、那次忘了。就那么一次，从那以后我再没忘过。
哦，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办公室做的？
在办公室做是开始19年开始。
19年开始了，对。
15、16年那时候慢慢的开始做。
但是就是从开始收紧对新疆的政策的时候，已经挺紧张的了，是吧？
对。
那你不担心吗？就说你还去清真寺，你周五是去做礼拜的，对不对？
当时那个摄像头还没那么多，我是那时候还在去，很正大光明的去。疫情前吧，我一直是不用戴头盔，因为我也是个宗教工作者，去个清真寺他把我说不了个什么。
对，
而且我跟这个公安安全这些人的关系都比较好，如果有啥事情他们可能会给我提个醒，干什么的这些都有呢。再一个我知道他的那一套运作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只要把你，因为那个最后的处理那个数据还是要人工处理，
对，
只要他把你没纳入到那个重点监控的对象里面，你永远是安全的。一旦纳入了之后，你怎么他都把你找出来了。
2016年之后，就是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它在全国都推行的，是吧？
它是先是从西北开始的，
从西北开始，像甘肃这种地方开始的，对。 那你当时具体负责什么样的工作？你有没有参与到这个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里面呢？
那当然参与到了。2016年中国化运动里面，就是它是三化两热。
嗯。
它三化里面就是什么沙化，沙化就是沙特化，
嗯，
阿化就是阿拉伯化，对，沙化、阿化、清真泛化。当时他们说连矿泉水瓶子上都印了清真，
嗯，
茶叶也印成清真的了。然后什么这些都是极个别商家为了炒作的做出来的，
嗯，
什么超市的收银台也是设了个清真窗口，这些都是清真。
他们就觉得中国政府就觉得这个太过分了，是吗？
太过分了，这是一个泛化了。把清真泛化了，说沙特化就是说把那个圆顶
盖得太大了，
盖得太多了。清真寺所有的清真寺，因为清真寺它要中国化之后，那不是中国的元素，
嗯，
所有的圆顶都要拆除。
对，
阿拉伯化到处阿拉伯的元素，有些那个像宁夏这边甘肃的宁夏，为了招商引资，他那个当时也是政府的行为，根本不是民间的行为，他是给所有的，尤其甘肃宁夏，一夜之间把所有的那个商店的招牌挂的广告，
嗯，
路标全部标注，后面下面标了个阿拉伯字母，用阿拉伯字母标注出来了。
嗯，
他翻译出来，比如说清真餐馆，他又下面又写了一行阿拉伯字。
嗯，
在2015、2016年之后，这就成了罪了，一夜之间又把那全部铲掉了。
都是政府干的，
都是政府干的，反正怎么都是政府干的。
嗯，
像宁夏的那些产业园那些东西，当时为了招商引资，就是说把阿拉伯的商人招过来，弄了一些阿拉伯式的建筑啊，什么这些，全部一夜之间全部拆除。
嗯，对，像这样子的一些，嗯，比如说这个拆圆顶啊、改建啊，或者是这种去伊斯兰化这些事情，你有参与吗？
这个拆圆顶这些，当时我是具体的是朝觐上的，
他
不
是
三化三化
处长
啊，三化两热，朝觐办主任嘛，三化两热，朝觐热嘛。
哦，
朝觐热，他一直说是我们那个报名人数达到多少了，报名人数20万，这些什么干部啊，这些党员干部这去了多少个？但是就那样的情况下，我自己在我自己实际操作中，
嗯，
那确实还有很多党员干部也有呢，在那个。
对，那你能具体说一下，就是他们给你的任务是什么呢？要把这个朝觐热给他压了下来。
第一个是压缩人数，
嗯。
但是我那年我还是不光没压缩人数，而且把人数涨到历史最高了。
嗯。
第二个是把那个朝觐群众里面又要筛选朝觐群众。
嗯。
第一个当然不听话、不听政府话的，这是第一步要筛选掉的。
就是宗教情节特别重的这种人，他们都是重点人员，是吧？
重点人员、重点防控人员，比如说有犯了公安和那个啥处理过的这些人。
哦。
那些有在公安的那边有记录的人，这些人那肯定不让去。然后是党员干部不让去。
嗯，
这是一个慢慢的发展的过程。从刚开始的是个党员干部不让去，
嗯，
先排查个党员干部，第三年就开始吃低保的那些人不让去。
哦，吃低保的人
啊，就说是你政府给你给上低保，政府给你给钱钱，你还去朝觐，
嗯，
最后就发展到所有的公职人员不让去，就是说，所以你拿政府钱的这，包括教师，包括这些东西，只要你拿政府工资的薪资的这些都不让去。
哦，
后来又到国企，这些全部
国企也不让去，
那不让去了。国企那是国企的国家的工资拿的。
哦，对。
而且团里面的那个警察的这个名额、公安的这个份额越来越大了。
以前是多少呢？就比如说你2004、2005年的时候有吗？
2004、2005年有一年去两个，最多两个安全上的、公安上的没有。
嗯。后来呢？
后来发展到后来2015年之后，2016年之后发展到公安省，公安省两三个、三四个，
嗯，
安全省三四个，就这样的。
哦，对，他们的工作呢，就是盯着去朝觐的人。
公安是具体是盯着去朝觐的人，
嗯，
安全是主要是跟那个他境外的那些线人啊，他那些地方留学生啊，这些他们每个人都有线人。
哦，他们去见那些
他见那些人
、哦、
这一年中得搜集情报，这干这些事情。
哦，
安全省的主要是做这个事情。
还挺有意思，因为我那天看你给我看的那个，有一个是青海的还是什么地方，
青海的，嗯，
是一个通报是吧，
是一个通报，每年回去之后对团里面的这事情都要通报。
嗯，
我从来没发过。
嗯，
我当场在沙特有些事情看着不顺眼，或者看着不对，我会批评。
嗯，
回去之后我的报告永远是，
你比如说你会批评他们什么呢？
批评的主要是批评干部，我群众不批评。
嗯，说是吧。嗯，
那不干部就是不听话、服务不到位的这种批评的多一些。
嗯，那你说一下青海的那个，我觉得挺有意思。
青海的这个朝觐办主任跟我也关系特别好，我们私交也好。
嗯，
但是他是当这个朝觐办主任比我迟得多，年龄也大一些，就可能急于表现。
嗯，
他而且他对这个政策的这尺度上把握的， 不像我那么灵活，我可能感觉自己胆量比较大一些的。他是对这种管的这种情节很严重，他就想着把那个怎么管死。那些年他的团里面一年通报的很多。这个群众什么那个不该去的商店里面去了。
什么叫不该去的商店？我那天看那个通报，我觉得好有意思。
是不该去的，什么不该去的商店？哪有什么商店不该去？
嗯，
他只不过当时那个新疆2018年之后，新疆的流落在海外的新疆人不让接触，内地的人不让接触。
哦，是新疆的维吾尔人开的商店，他们不让内地的人去。
不让内地的人去，不光新疆的是肯定是不让去，内地的也不让去。
哦，
他不让在那个商店里面去消费，
就是那个商店是新疆人开的，是维吾尔人开的，然后就是
流落在海外、流落在沙特的那些，是维吾尔人为了生存嘛，那些开一些小餐馆，
对对，
开一些那个啥，开一些这个卖地毯的呀、卖香水的这些小商店，
对。
但是这些他们有个这个语言上的优势，
他们会说普通话，
会说汉语，会说普通话。
对，
这跟中国人打交道起来很，再一个中国人慢慢的越来越有钱，他们买的商品都是中国人喜欢的，所以他是每到中国的这个驻地跟前，他们会开一些小商铺，
对，
这些小商铺里面，他们认为那个小商铺里面这安全上的一天，那是新疆人开的。
那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比如说这个，你是16年开始做这个甘肃省这个宗教局下面的这个朝觐办主任，是吧？是一个处级单位，对吧？
对。
这个就朝觐是一个穆斯林一生就说有能力就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是吧？是他的一个义务，是吗？
有能力的穆斯林一生要做的一件义务，就是穆斯林有五项最基本的功课，宗教功课，就是说念礼斋客朝嘛。念就是最基本的，你念这个坐正言清真言，就是说我坐正万物非主亦有真主，就这个念你必须念。再包括就念诵古兰经，这是一个念的。再一个是礼，是做礼拜，一天五次的礼拜。斋呢是斋戒，每年一个斋月的斋戒嘛。客就是说你给群众的施舍，你的一年的收入达到一定的量之后，你就有义务给这些多余的部分你要给群人施舍，它是有特定的目标，必须是给群人施舍。念礼客就是天客，你必须要除掉的，净化你的财产，要不然你的财产都有问题。然后是朝，就是有能力的穆斯林，你这国际旅行的方便了，就什么条件达到了，你一定要去一趟沙特，
一生要去一次，
一生至少要去一次，
至少一次，
啊，
是吧？
对，至少要去一次。本来这是一项在这个社会里面来说，这是一项很民间的一个活动，应该是正常的话是政府不应该参与的，但是当时的这个畸形，当时在9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这个中国医协个别人就是个别人的私欲吧，因为这上面的油水很大。
伊斯兰教协会，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他们慢慢的，民间那时候民间已经有很多这个朝觐团，然后他们自己加进去之后，当时的在沙特其实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民间的朝觐团给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朝觐团会帮很多的忙。下飞机了，给他们找旅馆，给他们帮着提行李干什么，这些帮了很多忙，然后这些人反过来倒打一耙，把那个在文件里面逐年那文件我详细的分析过，让把他们定性为非法的，当时不叫非法，零散朝觐，不是由政府组织的都叫零散朝觐，政府每年可能中国政府每年在这个朝觐上可能花的像甘肃的可能花上千万花着呢，
花了干什么？
这比如说这带队干部的这些费用，这一年比如说有个3000人的话，至少有100多人的带队干部。一百多人的带队干部，你这国际旅行的这费用，在沙特的这吃喝拉撒这些费用
要好长时间是吧？
一个多月呢。
一个多月
啊，40天嘛，最少。然后是这些费用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政府拿钱办的这种让老百姓不高兴的这些事情，
就是要去管是吧？
是管。
就是管，主要是通过什么方面来管？就是谁能去，谁不能去？就你前面说的这个是吧？
是谁能去这筛选，再一个是个管的，到现在他也管得很含糊，到现在这他也没说是管的具体把这些人怎么管，文件里面也没说。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现在已经一种惯性思维里面他逃不脱了，而且他觉得这种对这种穆斯林的这种从国内到国外我全程是控制的，不至于在国外去了他接受一些什么境外的什么思想，这些每年的回去的报告里面最主要的一点是没有接受这境外的思想，
没有和境外的人接触，
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占比例的，就是说你要写清楚，这种我们的群众是去了 之后比没出去之前更爱国了，对党的感情更深了，就这些东西。
你这报告是这么写的？
报告一直这么写，你这必须这么写。而且我们还挑出来很多事例。
嗯，
你比如说，你看见我那个那天，我给你给了一个我举着国旗的那个。
对呀、
啊。那个啥，那
你你举着国旗的那个照片。
我有很多那个群众抱着国旗哭的照片。
真的。
因为那个标识嘛，你中国人的标识，有些人走失了之后一两天找不到找不到营地。突然间看见那个一个熟悉的是那个营地，那来哭一下哭一鼻子，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会把这描述成这个看见国旗的这种感情，看见这个祖国的这种伟大上面去了。
中国政府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需要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没有标准答案，我只是好奇。
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也一直在探寻。
就是他要控制你，要让你爱他，是吧？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当时在天主教基督教处的时候，
嗯，
跟我一块工作的一个是一个藏族的，他是处长，我是副处长。然后有一天之后，他的那个一个教堂里面去了，教堂里面去之后，出来的时候不知道咋回来给我骂了，说这些家伙，你看我们党对他多好，他们给一直一张口说感谢上帝，说从来不说感谢党的，说。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吗？
他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是一个藏族，也是个少数民族。
哦，他是个藏族人，但是是管天主教的，这个基督
教
的。
嗯、他你看站的完全站在这种统治阶级的这种场合上，第一个想要感赞的这个党的这个人。
哦、
嗯，说是党给你这么好，你必须要先。
那实际上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中国共产党他认为任何宗教实际上是和他有竞争关系的，是吗？
啊，竞争关系还不是他必须所有的人要第一个要向他表忠，
要臣服于他，
要臣服于他。
嗯，
所以
但是他也觉得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呀，是在意识形态上和他有一点竞争关系嘛。
原来是他要把这个消灭掉，他不是这一直要消灭嘛、
嗯？
消灭不掉，他一看这全世界消灭不掉，那他必须要臣服。
嗯，
现在他做的就是臣服，你不停的要表忠。
嗯，
然后我要给你设计一条，我要按照我的方式给你设计一条你去遵循的道路。
那你当朝觐办主任的时候就除了就是去麦加这一个多月每年，然后你平时做什么工作呢？
平时回去之后这个朝觐办的那个人手比较少，我那
你是16年到
16年到19年。
嗯，对，做朝觐办主任。
嗯，然后这过程中你大半年就在这准备工作，在其他的时候学习党务的学习啊，党建这些学习，比如说其他处事，比如说伊斯兰教的这拆清真寺这些，有些需要收集材料，做啥写材料的时候，我们也参与。
你要写材料，你要他们要去拆着拆清真寺，
帮着去写材料。
他们拆清真寺，你怎么写材料？你怎么写？
拆清真寺，当时19年的时候，因为我当时19年把我的朝觐办给机构改革的时候取消掉了，
嗯，
取消掉，我是把我放到这个伊斯兰教处了。伊斯兰教处之后给我一个也没说什么职务，
嗯，
反正我就在那块就那么闲着呢。然后那个处长给我说，你去了这个拆清真寺的你去吧，因为我们这私下关系好，我当时很给他是很威胁，我说你如果让我干这种事情去，你我就跟你这不是说跟你干架的事情了、
哦、
我第一个我是先辞职了之后我再跟你干一仗。
你这么说吗？
我当时很威胁他的，我当时直接拉着脸骂着呢。
嗯，
这种事
那他怎么说呢？
他没敢派我，因为到那个地方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资历很老的人了，在那个地方已经19年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资历在那个初级干部里面已经很老了。
嗯，对，
很老了。然后有的时候看不惯，我在楼道里面也会这个
嗯
指桑骂槐的也骂。
嗯，对，
有些年轻人写的那个材料我看着写的太过火，对那个群众，而且我还去给自己还做工作啊，巡点都是咱们都是这个回归都是穆斯林，你怎么把话能写成给自己？
他们写什么呢？
就是把自己描述的怎么样，那个啥啥话啊话的，就是那个好像形容自己非管不可，已经达到恐怖级别的那种程度的。
啊，
那个材料里面越写越过分。我有一次我爬到一个电脑后面，我说你怎么这么写材料？他说哎，人家上面的意思。我说上面的意思你没听过枪口抬高一寸的这个吗？
哦，你还跟他这么说？
那是都是我那都是成了我的小兄弟了。
你这么说，我会引起这个会有问题吗？他们会觉得你的脑子里面实际上你是就是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想法是比较多的呢？
是有问题，是想法比较多，但是他
嗯，
当时我在那个单位的个人际关系比较好，
嗯，
大家年轻人都把我叫马哥，
嗯，
啊，都是我都是大家的哥，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我这么批评也没问题。 可能是我的批评的胆子比较大一些。
那有没有像阿訇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普通的穆斯林来找过你，因为你在这个伊斯兰教宗教局工作，他们有没有人问你说为什么要拆他们的清真寺？
那没找过我，因为我是朝觐办的，我做的朝觐的事情，他们知道我。
那你去朝觐的时候，比如说1819年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人来说为什么要拆我们的清真寺？
说，私下都说。
来问你，跟你说。
不问，但是大家都互相说，知道问我也闲着呢。问我也问不出那个什么所以然，
你也不说是吧？你也没，
我也私下探讨，跟大家探讨形势这么严重严峻的。
哦，是不是你们会这么说吗？形势很严峻吗？
是啊，形势很严峻的，我也探讨。
嗯，
你看那个我是不是给你看过一个那个一段我最后2019年最后的给大家的那个讲话？我是一种很悲哀的那种，那时候已经感觉到对这个形势很悲观那种形势。我知道一个大时代要来了，
哦，
一个那时候我跟大家就告诉一个大时代要来了。
你那是给谁说的呢？
我给我们的朝觐的所有的干部说的，朝觐的那100多个干部，那个啥医生。
那里面还有什么公安，还有安全的人？
我才没在乎那个那时候我不在乎，因为公安安全的这可能那个对这些东西根本不懂。然后我又跟他们的领导们关系都挺好，我那时候没在乎。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很悲哀的，一个很悲观的一种这种场景快来了，一个时代到来了。我告诉大家，一个时代到来了，大家要坚守着自己的真心，在一个很悲哀的时代里面，不要去乱说，不要去乱做。甚至有人给我那年我讲完之后，是给我发信息说，第二年给我发信息，你去年讲的那个王牧师这一直在记着。其实私下里面大家都是心里面不高兴，但是没人敢说出来。
就是穆斯林都。大家都知道在是有这个中国化实际上是一个镇压运动，是
一个镇压运动，是一场刚开始的时候是用一种羞辱的方式来打掉你的自尊，然后让你分化瓦解，然后是就是一场镇压。
你说一下怎么羞辱的，怎么分化瓦解。
你说那拆清真寺，那个你那个拆完清真寺，在那个清真寺上加盖的那些顶子，你看不伦不类的，哪有那个建筑的成那种建筑？
是中国风格的是吧？
那根本不是中国，那是不伦不类。你看那个有些当时有些弄成茶壶型的，那个
哦还有啊，
后来把那全可能改掉了。当时把那个圆顶嘛，它弄成一个茶壶，就是像一个茶壶一样的，改成那样的。
这是一种羞辱。然后呢，还有什么呢？
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你像那小孩不让入寺，不让入寺，你不是下一代就断掉了吗？你的宗教的传承就断掉了。
对，
但是在对伊斯兰教来说，这个都不是个事儿。这个伊斯兰教是一种国际性的，它不可能在中国断掉。这个倒是他们觉得他们能做到，做不到，没人能做到。
也没有阿訇来问你，就说这种的
是有阿訇。我们私下在阿訇坐的一块的时候，都在探讨这件事情，
都在探讨，
都在
怎么
说，大家都在探讨这，就说这刀子，大家都在这个屠夫的这个刀子什么时候落，是一个什么样的落到谁的头上，都在探讨这件事情。
就因为也有一些阿訇被抓起来，是不是？
是。
都发生了什么？你能说一下吗？
云南我知道的几个阿訇到尤其一个甘肃的一个马长生的，云南就抓了，判了刑了。然后是
为什么抓他呢？
可能是也是跟他的讲学，跟他的大家不配合政府嘛，都抓了。甘肃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比较温和的，而且也比较讲究策略。他不会像那么面子上直接现场去抓的那个命。
但是大家还是有恐惧的是吧？因为你跟我说，就是还有阿訇跟你说让你不要去做礼拜。
那是到后来疫情之后，他们给我说不让我去做礼拜。尤其我们家族里面有个清真寺，那个清真寺里面我一去之后的那个大家都脸色都变掉，就害怕。
因为你是官员是吧？
是啊。
他们怕你是去监督他们的。
而且那个清真寺很疲惫，在一个楼顶上呢。我一去之后，他们就感觉是这个好像我能把这个灾祸给他们带来的那种。
是他们害怕你去了把他们暴露出来呢，还是他们觉得你是个官员，你去了会把他们给？
我去了之后，我做礼拜的这，如果我犯事了，会把他们影响哈。是这种。包括我这回
他们是怕你被你牵连的，
是被我牵连，都是这种。
包括这次你觉得呢？
包括这次第一个你看出来，如果我这次这个出来之后反对我最凶的肯定是来自我家族内部的，第二个是肯定是来自这回族内部的，
是吗？
绝对还不是政府层面上的，还不是。
对对，你能说一下，就是你作为朝觐办主任，可能你最大的权利是来决定谁可以去朝觐，谁不可以去朝觐，对不对？
对，
你怎么来做决定呢？
这个
就是有一些硬的规定是吧？你刚才说了
硬的规定，我报名最起码你在那个网站上，网站那是公开的，网站上那个报名排队是公开的。
嗯，
当时那个网站上那一套靠我后台我全部是拷贝下来，那网站谁的那个顺序谁都改不了。
嗯，
因为这网站是第一个，这全国的报名朝觐的这网站是我设立的。
哦，你设的？哦，
我设的，我做出来之后，然后当时我又换的宗教局干别的事儿了。当时我一看那个那时候那个形势，我还是比较圆滑，我把这个就慢慢的隐藏到互联网里面了，没敢用。
嗯，
后来他们我又当时我没敢用，但是我跟国家宗教局几个领导关系好。我通过他们把我的这一套方案，这些所有的建设理念全部给他们交给他们了，他们一个宁夏把这个让宁夏做出来，甘肃又派人去学去了，
嗯，
就这样的。第一个其实就2008年我同时跟那个同时做出来的。
哦，你是同时和那个数据库是同时做出来的？
因为当时我看见那个朝觐上已经有很多腐败现象产生了，
嗯，
就那个名额是已经成了稀缺的了，他有一段时间那个名额。最厉害的时候，2011年左右的时候，2011年、2012年的时候，那个朝觐名额呢，有个2000名额的话，整个1000名额在市场上流通着呢。
哦，
大家都在那个有很多人在这里面有利益的。
哦，对。
所以那时候我也看见这种了，我说已经那时候不具体的不做这个朝觐了，然后我把那个朝觐网站我自己在互联网里面我隐藏了几个月，然后悄悄的关掉了。
嗯。对，
但是那套理念一直是到现在，后来用的那套理念，然后我当上朝觐办主任之后，因为后台我又委托给另外一个机构管，我自己不管，自己把后台上的修改不了，我又防止这个后台的这个数据公司给我修改，我又拷贝了一份，我自己永远这一个数据我到这儿放，你给我也没办法，我互相监督。
你是就是让它透明是吧？
是完全透明、公开、公平。
对对对，就是杜绝这种的腐败的空间，
是
不是？
大家已经习惯于给你走一种捷径的这种情况下，我给自己办公室里面装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摄像头。
哦，
就那个摄像头是那个跟外面的那个公安的监控的那个摄像头一模一样大。
嗯，
这是我的办公桌，我办公桌对面就给我端端的照着我的那个办公桌。
哦。就有人要送钱来，你就告诉他们，我这有监控，
你看有摄像头的啊。
真的吗？
真的，
真有人送钱吗？
有啊，多啊。再一个，我有很多认识的人，
嗯，
过来跟你这办公室里面就给你扔上的东西就走了，
嗯，
好多次扔的东西，他自己没回到家，我跟他当时在中国有个顺丰，中国的那个顺丰，我就给他顺丰一个叫过来之后到付，当时顺丰有个到付呢，
嗯，
我自己不用付钱。
嗯，
因为我自己没拿他的东西，我还要给他掏邮费，这个不划算的。
嗯，
我直接一个到付，他人没到家，那个东西已经到家了。
到付。那我看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去朝觐的人，好像都是在1万多一点点，
是不是
每年只有1万多一点点？
这个、朝觐的沙特呢，政府呢给这个阿拉伯国家，就是这些伊斯兰国家，每年是有个限额。
嗯，
就是说
因为去人太多了，也
人口的1/1000嘛，
哦，
每年的人口的1/1000，你比如说你有1000万，你可以去1万，
嗯，
你有1亿，你可以去10万，那，
嗯，
就这样的，给印尼一年20几万人嘛，
哦，
印尼
20几万的，
印尼
的，
哦，
它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嘛，2.几个亿呢，
嗯，但是中国
它不是这个，跟中国它不是按照这种方法分配的，
嗯，
给中国是按需的。
哦，就你有多少人想来，我们都欢迎。
你有多少人来，我给你给多少名额。
哦，真的，哦，
真的啊！
但是是这个1万多人，这个是中国政府控制。
这的后来是新疆，最原来是我们的2017年之前，中国朝觐团最大的是一个是新疆，新疆是一年都是到4000人左右。
哦，2017年之前是有的。
2017年之前啊。
哦，
然后2017年因为那个集中营的事件，
嗯，
新疆那年我们看得很明白嘛，新疆把那个驻地那整个的那个在麦加的驻地楼大楼都租了之后整这些人准备走呢，结果新疆政府不让去了，
嗯，
那年之后去了才是1000人过一些，1000人有没有，反正那年是整个那个大楼空了嘛，这些因为没人来了交不起房租了，把新疆的几个官员叫人家就是。就是管理朝觐的几个人，就是扣到那个地方沙特，最后新疆政府自治区政府给了1600万，才解决下的嘛。
嗯，
让这些人才回去了嘛。
你能说一下，就说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走呢？要离开中国呢？
疫情，我离开那时候就想着，如果有机会我会走的。当时我怎么走我没想清楚。疫情的时候我一看，应该走了。再不走，这个迟早沦为那个啥了。
沦为啥了？
迟早我会进那个，按照我的这种宗教，对宗教的这种执着的这种追求上，我迟早会沦为那个纪检上的那个纪委的那个，留置中心的那一员的。我迟早会进去。哦、
是吗？
而且我的。所以胆子比较大，敢说话的人，你说一说话肯定是要进去。
你有被人举报过是吧？
是啊，我是出来之后，因为护照在单位那个人拿走了，我就是为了出来，我把我的这个啥辞掉了，我的这个机关党委书记辞掉了。
嗯，
辞掉之后给我升了一个虚职，因为这个虚职升就是涨工资嘛。
嗯，
虚职上的升成一级调研员，这个。升职的过程中，有人给我写了一份举报信
。举报你什么？
举报第一个举报我是长期翻墙出去，攻击习近平，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习近平，对长期对甘肃省委不满，发表一些不正当言论，这攻击对这个省委统战部的领导，也就是进行攻击嘛，就是说的这些话。
嗯，还有什么？
还有第二条是我的这个作息，好像是我长期上班什么这些
不遵守作息，
不
按时上班是吧？
不按时上班、下班这迟到早退的这些。
嗯，
还有一个是说是我，好像我是在那个湖南的那一条是简单的，就是湖南去的，毛主席不鞠躬了，那就、
你是去韶山是吧？
韶山的，
你是带团的是吧？
我是带团的，带团的那个确实很尴尬。
嗯，
我确实是不想鞠躬。参加甘肃机关、省直机关工委的一个培训班，我又是那个班上的书记。
哦，
那个班上的书记呢，这个过去这个书记那个他们买的那个花圈上有个绶带，书记是走在前面，他们整整齐齐的排在后面。我上去之后，他们那个地方好像有个武警的那个穿的武警服，他是就没任何闲，穿着上去把那花圈正步走上去之后，我在后面跟着呢。过去把那个绶带要这么捋一下，就跟习近平的做的那个一样。
嗯，
反正我也不知道那啥意思，我不知道。捋一下，然后是三鞠躬嘛。
嗯，
三鞠躬，我这个第一个我是这个不能鞠躬嘛。这作为一个穆斯林，怎么给这一个鞠躬呢？这一个哪怕给任何东西给鞠躬，都不可能给毛泽东鞠躬嘛，那是个最大的个魔王嘛。这，
嗯，
我内心里面对这个非常清楚。
嗯，
然后我直勾勾的站着呢。
对，
不知道谁拍了取了一个给我。就那么一个照片，
传过去
那个简单，那个我就说那角度的问题嘛，这个鞠躬着跟大家一块鞠躬着呢，那个简单，但是后来的几个事情，后面的几条倒是很难那个啥。第一个是朝觐办的时候说我什么贪污腐败的这种都有呢，然后我就给他怎么解释，我怎么给自己装摄像头啊这些，都写给了。然后最后一条是说我手里面掌握了大量的新疆的大量的事实材料，我要出国了给东突分子爆料的。
哦，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哦，
这一条嘛，就当时本来是这种匿名信，可能一看也没啥事情，这种泛泛而谈的这种肯定是不找我。但是第一个我是正好要出国，第二个是我出国的理由是我带着孩子要到马来西亚去
看病
、孩子疫情的原因、因为疫情在家里面抑郁了，有点抑郁，我在这高中国内的高中肯定上不成，我就只能在马来西亚上两年的高中去，是这个有这个理由。那单位上领导也很同情，说实话觉得哎呦，你这平时带一个人，知道我平时一直是在一个人带孩子的，知道着呢。然后我编不出来任何理由了，我要是出境的，我也一定要找个理由嘛。最后就以这个理由，我把护照拿到了。而且，
但是他的那些指控，他们最后都是说都不成立。
查了一个半月，我已经绝望了。我说这一个半月已经查到2004年元月份了。从2003年的11月份一直查到2004年的元月份。查了之后，我觉得
2023年
查了一个半月，
是不是？对，
他本身是他有个期限的，那是一个月他必须结案。但是我的这个跨度一长，他又跑到新疆去调研，跑到我老婆的这个学校这些地方，全部都他搜集证据，各个地方给他反馈的，这个不可能是有这么回事情。
对，
然后给了一个很正面的回答，
对，
他们也很高兴，这一看我这。 没任何东西，就给我也给了一个很正面的回答。
对对对，
然后我出境的时候呢，我又把这些拿上了，我害怕我出不了境，
嗯，
所以我带的为数不多的材料里面就带了这几个材料。
你说一下，就是你当时怎么离开的？
我当时是把我的这个护照的就是那个啥纪检给我给了个很正面的答复之后啊，我们单位的那个啥领导也是感觉纪检的纪委都感觉没问题，他们就敢放了。
我看了你那个文件是吧，说已经你的那个答复他们满意了，
是
不是？
是，他们满意，然后说我的那个采信了嘛，他是说我说的
是真话，是这意思，
是真话，他们相信嘛。
哦，采信就是他们相信你的话，
他们相信我的话，然后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东西。然后这过程中我就护照我拿到之后我立马就请假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先去签证。签完证之后我又是
你去的美国使馆签证，你不担心吗？
没担心，当时我也一个人去签证我没担心，
嗯，
我倒是害怕我没出不来，
嗯，
我在那个边检上出不来。
你当时直接没有直接来美国？
我没敢直接买美国的票，我没敢买，
嗯，
我买的是马来西亚的票，拿到签证的护照之后，
嗯，
我立马就买的马来西亚的票。买的马来西亚的票，我因为当时签过很多那种保密协议，我不知道，我就害怕我在那个边检上把我挡住，
嗯，
所以我你看我的U 盘什么东西我都是格式化掉的，那个任何东西没拿，任何跟我身份有关系的，我就害怕哪一个地方挡住之后，那些都成了我的罪证了。直到我那个出边检的时候，我发现人电子通道，护照在那个地方机子上一扫，这脸部一识别，我的闸门开了。我很恍惚，你不知道，出去之后我在那个登机口，我登着快上飞机的时候，我都还怀疑自己能是不是真的出来了，
对，
很恍惚的。然后我在登飞机的那一刻有点网络，我把从马来西亚到那个啥的票我买下了，到美国的票我才买下票的。
哦，你在中国就买了？
在中国上飞机的那一刻我知道我能上飞机了，那个他的那个通道开了，边走边跟着人陪着队往前走，那个验票的那一刻我买下票的。
接下来要问，就说你这么站了出来说话会对你家里人会有影响，那大家就会问说，那你的太太和女儿都在哪里呢？
就是说我太太和那个像他们提前也就出来在美国，他们是拿着访问学者的签证过来的，
他们比你早几个月先出来的，
他们是四月份出来的，
对，
他们是2023年四月份出来的，
对，你是2024年二月份出来的，
对，
嗯，对。然后你出来了以后，你现在的生活和你在甘肃省委大楼里的生活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其实是在这个叫穆斯林避难所，是吧？
穆斯林之家，
之家，穆斯林之家，实际上就是很多我们以前也报道过这个的马具，他办的这么一个，就是以前有走线来的人他们在这住，然后你现在也是住在这儿，是吧？
是，
你现在住在这儿，然后你现在是管两家的这个清真
餐厅，
是吧？
嗯，
就什么活都干。那你现在的这种的生活状态和你原来在这个甘肃省委大楼里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嗯，
现在第一个现在是很充实，以前是那个心里面像个无底洞，很绝望的。
是吗？
那种是那是一种绝望的生活，你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因为第一个，如果我知道我自己干下去，我退休的那一天是什么样子的，我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样子的，我能看见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如果一旦你知道你哪一天死，哪一天是什么事，那种生活是最绝望的一个生活。
嗯。
然后在这边过来，虽然很辛苦，这体力上各方面的，这身体上各方面都很辛苦，一天这个餐厅里面操心的事儿太多。
嗯。
你两家餐厅要正常运转。
你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说你就要在这待了下去，是吗？
我来之前，我来之后，来出来之后，我就知道我要待下去。
嗯，你就觉得你没法回去了？
没法回去了。
嗯，没法回去是因为政治上。
政治上最大的是政治上。你要是再有个运动，有个啥，第一个人你说你到美国干什么去了？你说不清楚，你没办法解释。
嗯。
然后他会给你翻旧账，什么你的二胎，什么所有的都是你的罪证。
实际上就说，你还是因为在中国就是。还是因为害怕，对不对？
是一个恐惧，
嗯，
是害怕，是害怕我被同化，是害怕我没有地方去做礼拜，是害怕我也像其他人一样的过那种碌碌无为的那种生活。我刚才跟你说的那种 我看见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看见的未来最好的状况就是退休的那一天，退休了之后，冬天在三亚，夏天在草原上，都是吃
你老家那边
吃喝的那种生活，那是对生命的一种不负责。我觉得我从我的那个爷爷那一辈上，对那个民族啊，对这些人的有一种责任感。我一直有觉得有自己有责任。第一个是觉得对真主的这种生命有责任，给我给了一个生命有责任。第二个，我觉得我对我的那个跟我一样的那些人有责任。
什么意思呢？
和我一样的那些人生活在那种恐惧底下，跟我经历的那些东西，身份的焦虑，这些他们都在经历当中。
你觉得很多中国的穆斯林都在经历这个吗？
是，都在经历。都在经历，但是他们说不出来，而且有些人的那个思路一转之后，他把这种恐惧转换成自己又是一种对政府的一种就是媚俗啊，这种表忠的一种东西了。
这样为了自己安全
是
吧？
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不会有人说出来。这种事情迟早也得有人说出来。
你是实际上是来找了我是吧？
是啊。
你想要把这个话说出来？
我想说出来这种话，说出来这种讲一个事实，讲一个看到的我的经历。我的经历就是正好是这当下绝大多数这个穆斯林在经历的东西。
我觉得还有一些就说听众可能会问的一些问题，我问你一下吧。第一个就是说你知道这种的对穆斯林的这种的偏见或者是一种仇视，在中国的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其实是很根深蒂固的，这个你肯定也知道。
那你说根深蒂固吧，他第一个一辈子从来没接触过一个穆斯林，这个有好多人是没见过一个穆斯林。
对，
这个我后来我自己也慢慢的反应，而且他对穆斯林的不是说对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有这种，对那个沙特的那个王爷，对那种特别富有的那些人，他是一种羡慕的很，从来没
说他并不仇视
他
们，他
并不仇视，他都不是仇视所有的，就是仇视比他弱的人，谁比他弱，他仇视谁，他看不上谁。
那他们还有人就觉得，就是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进化的，这样没有改革的这么一个宗教，就是比较原教旨主义的。
对宗教改革的这个连这个词他都肯定是没理解。马丁路德那个宗教改革又不是说改革了什么，就是把世俗的东西取掉了，回归的那个啥的，也是一种原教旨主义。他你说伊斯兰教要改革怎么改革？
但是他们就会觉得，就说尤其是伊斯兰教，就说。对于中国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他们就会觉得是比较原教旨主义，比较又和新疆的一些就是对新疆维吾尔人也更是这么认为的。对，就是会说一说起来就是和什么恐怖主义啊这些东西都联系在一起。
这是长期以来中共完全是扣押在这中国穆斯林头上的一个帽子。这你看一下犯罪的这个犯罪率，是不是维吾尔族的犯罪的比这内地的这汉族多？是不是回族的犯罪率比那个啥其他的民族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情。一个清真的一个帽子戴在头上，他可能比别人还要更加约束自己。
因为下面肯定会有很多人在会骂你的。
骂。
你知道吗？你已经想到了是吧？
那这知道了，我骂的我第一个其他人骂的我都不在乎，肯定是骂的最厉害的都是我的来自于我的本身的回回民族里面的。
你觉得？
是。
这个我觉得你可能是最在乎他们，
是我很在乎，是我很在乎，是我很在乎，但是在乎又怎么样呢？在乎这个事实就在这儿摆着，这就是所以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回族里面的内心的一种伤疤，内心的一种除不去的一种东西。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骂你？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要骂你？
就害怕我连累了他们。
他们要表忠心，
是
不是
表忠心？
但是他们如果在 YouTube 上面骂你，实际上共产党也不在乎呀，他也看不到啊。
那肯定看到了，那个他们的那个运作方式我知道。
嗯。
所以我出来之后肯定是成为各级统战部门的，已经各级统战部门肯定在那个地方要工作多少天的，要解决这个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拿方案，怎么样要对我的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呢？
你不害怕吗？
有什么害怕的？
你不怕？就比如说你在国内的家人这样子会连累他们？
连累那肯定是要连累呢。但我也不知道这连累到什么程度。我国内我只有一个我只有一个母亲，
老母亲
也70多了，这一辈子可能见不着了，这只有在天园里面见。
你其实说了很多的金句啊，你在我们做了前面做了好几次采访，你说了好几个金句，你说我干的大部分事情都变成了坏事，
是
肯定就有人说你其实 你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忏悔，觉得自己以前在帮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
是，我一直在那，只要在那个单位上工作，只要跟着那个单位的那个体制往下运行，你肯定是在干一种坏事，因为你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那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特别后悔的呢？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事情，你觉得你特别后
悔
的？
后悔也来不及，我这在这个作为一个穆斯林来说，你这没办法后悔，只能做不停的忏悔，让那个事情，让有些事情，我做的那些事情，最后转化成一种好的结果吧。做的这宗教信息化系统的这一个，
嗯，
那让它变成一种好的结果，这也有可能转化。就像我的这别人给我写匿名信，最后对我来说是成了一种好事情。
嗯，
如果不是那个匿名信，他就后来又给我又写了一份。
嗯，
如果不是这两份匿名信，我可能也回去了。
真的吗？
美国刚来的时候，确实是那一段，你又自己语言不通，然后你又工作起来又很费事。
嗯，
可能跟我的那刚开始的那个啥，那种生活差距很大。
对，其实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就不是说你一来了就
是
这么自在，对不对？
那没
嗯，
一来。我最那个啥的跟你讲一个事情实例，我是注册了 Uber 之后，
嗯，
我去跑 Uber 第一天我
Uber Eat， 你是去那个什么外卖
外
卖员，
是送那个外卖的，因为实在没事干嘛，这一天家里面待着吃软饭也不是个事情，然后我去跑 Uber Eat 第一天我不就碰上了一个中国人，
嗯，
他给我教怎么样做，看一看我是新手，他给我教怎么做，
嗯，
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无意中又碰见他了，碰见他，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老哥，我觉得你像当官的，我说你怎么这么说？
嗯，
他说哎，你身上有一种官气，哎呀，我说这会了，我要努力的把这身上的这种气息我要给他洗掉，所以我很努力的跑了五个月的 Uber。
你还说你觉得你做的一些事情，感觉你是递给了魔鬼一个鞭子。
是，那我出来之前，我的那个一把手就告诉我你是党鞭。我又去了，这出来党鞭，虽然天天我们在用这个党鞭是个什么，党鞭是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查那个字典又查了一下啊，确实党的一根鞭子。
那个鞭子具体打在谁的身上呢？
打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包括打自己，打这个打我们个人，打普通的老百姓。共产党对这个宗教中国化的这个路程，每一个螺丝拧紧，肯定有我们这个有我自己在那个地方，肯定有我的一份的东西呢。
嗯，
我自己肯定做了一些东西，而且我知道我做了什么，清楚的很呢。当时我也不明不白的，那写的那些材料那些东西，虽然看现在看我那写的很那个啥。很敞亮，但是到具体的那个啥，在那个环节上去，都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你愿意不愿意说？就是你说你一直在做一个梦。
是，
嗯，
我在那个国内的时候啊，这多少年，有差不多有七八年到十年，我记不清源头了，一直在做同样的一个梦，隔三差五就出来，然后困扰得很厉害。不停的梦见就是那种很肮脏的东西，就是同样的一个场景，都是同样的。
你愿意说是什么样？
就是那一个旱厕的那种，农村的那个旱厕，一个无数个那个蹲坑的那种，而且里面是特别脏的那种，我在那里面走路，在那里面有的时候在那里面吃东西，特别脏。早上起来
你能闻到气味吗？
气味我不知道，反正是感觉是就是特别脏，就是那种在那个地方生活，在那个地方一直在奔跑着找东西，我一直在找，每天做梦之后，我早上起来有的时候会跟老婆和孩子说，又怎么做，又同样的梦做什么。
你女儿跟我说，你说过这个梦。
是，然后直到有一天我走到那个啥，我们两个我带着姑娘从那个省委办公大楼这底下走过的时候，那个省委办公大楼是无数个那个啥窗户里面亮着灯。他说：“爸爸，你看你做的那个蹲坑的那个灯光亮的，像不像你每一个蹲坑？”
就省委大办公大楼的这个窗户，
省委办公大楼窗户亮着灯，傍晚时候有些窗户里面亮着灯，像真的像一个的蹲坑一样的。
嗯，
我确实是在那种里面找一条路。
你觉得你这些年，你是给魔鬼了一个鞭子，然后你说你做的很大部分事情都变成了坏事。 但是你觉得你是有责任的吗？还是说你只是认为你是一个就是一个执行的人呢？
不，我有责任。
嗯，
我有责任。虽然我是，不自知的，但是我自己的通过这种努力，当时虽然是不自知，但是自己内心隐隐约约的知道这个能获得一种好处。我获得升职，获得领导的认同，
嗯，
获得比我更高的魔鬼的认同，那都是这样的
世俗的好处。
世俗的好处，
嗯，
这个有罪，这个确实有罪。无论我做的什么都有罪，那都有原罪。
嗯，
这就是这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有原罪。
对，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吧。
嗯，
我还希望你在最后说一下，就说你为什么要站出来说话。
是啊，这个时代是很绝望的一个时代，在共产党的这种深入每一个毛细血管每一个毛孔里面的这种管控的情况下，这种现在的这种结合人工智能的这种管控是达到了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这个管理的这个高度和这个严密的程度，或者深入到每一个毛孔了已经。这种精细的这种管控底下，作为一个个体，作为所有的个体都是绝望的很。在国内的包括我这种有信仰的，包括没信仰的人也绝望，包括这个藏族、维吾尔族这些其他的民族，不光是回族，
对，
这每一个少数民族，每一个被沦为二等民族或者三等民族的人都是很绝望的。所以我希望我通过我的这种方式，哪怕给别人传达一种还有人在这种同样的思考，你不是孤单的，同样的在反思当中，同样的在忏悔当中，忏悔了之后你才可能有一个新的路，给一条新的路你才能走。你自己认识不到你的错误，你肯定是越走越黑了。我在沙漠上开车的时候，在那个晚上尤其夜里面在沙漠上开车的时候，沙漠里面没有任何的参照物，就是天气比较阴暗的那种场景底下，那是一种越开越绝望越开越恐怖的那种状态。
为什么呢？就是
因为你没有任何参照物，没参照物的时候你越走越心慌，越走越恐怖的，就是那种我是在沙特的那个沙漠里面，那个路又是很笔直的，你不知道前面任何东西都看不见，越开越绝望，就那种光就那种绝望的场景底下，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在那个远方点亮一个火柴，那都能给我带来一种希望。我就希望我像那种火那根火柴一样，我跟其他的大家都在这个沙漠里面，都在这黑暗中这种绝望的这种人带来一点点希望。
嗯，好，谢谢，谢谢马瑞琳。
好，再见。